中共今年8月17号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呼吁要做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隔一个月，中国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9月16号表示，将会制定促进共同呼吁的行动纲要，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多管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确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是实际的消费水平。第三次分配当中的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国家介入，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底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弥补前两次分配后所留下的空白。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财政来源，公益慈善服务则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的形式。曾经获得意大利普利兹国际奖，亦都是首位获得此项奖项的亚洲人士，北京益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牟利组织的一直是中共防范而且是逼迫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会出于任何一种目的来给予民间组织更大的空间，或者赋予他们更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有些的国际 NGO 财政非常之丰沛，盖于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但是他们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充其量亦都是几十亿，而中国民营企业的巨额的身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甚至上是上千亿的都有，而且这些富豪企业家人数众多，总资产远远是超过这些的国际公益慈善基金会。因此共同呼吁锁定的是对象是国内企业的钱袋子，中共想要用各种的方法将这些的是挤出来，并不是针对国际大型的非政府组织。
对 NGO 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啊其实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呢
陆军表示
很难说是
本身来讲
针对 NGO 的坏消息，
就是说
它重点
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也都很难讲是一条坏消息，也就是说它重点可能就是让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拿更多的钱出来捐助的话，对象肯定就是那些官办的 NGO， 不会说是让企业随意地给予那些独立的 NGO 捐款，更加不可能给政府不喜欢的那些 NGO 出钱，例如人权、女权、劳工等等的 NGO。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要应该是要让更多的具有灵活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发展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好像美国透过政府的配套措施包括税收的制度，让很多的富豪志愿性捐钱，组建公益性团体或者是成立基金会，一方面是节税，一方面亦都能够做慈善。但是中共的做法跟西方社会发展下的 NGO 自主精神是很不相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黄信贤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中国现在这一波共同呼吁看起来还是党国在主导，就是说他希望
黄信贤表示，中国现时这一波共同呼吁看上来仍然是党国是在这主作道，但是说他们希望包括这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必须要捐款，亦都要做慈善等等，这些我觉得应该说就是不乐之捐，他们跟我们所讲的西方社会发展的状态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状况。所以这一次来看习近平提出的三次分配，我认为和一般学理上所讲的第三次分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他终归到后来钱都去做哪一度呢，仍然是返回到国家的财政手里面。为了响应共同呼吁，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呼吁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之前是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助力共同呼吁，腾讯捐赠500亿，拼多多是捐100亿。 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大型企业施加压力，捐赠做慈善，成立基金会，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公益组织 NGO 大力打压。有学者认为这个是一种的矛盾。
我们常在理解中共的时候会站在这种角度去看它，那其实按照习的讲法，
王信言表示，如果从党国的核心思想去理解中共，就会知道他们认为 NGO 的出现将会影响政权的稳定，所以站在维稳的角度去看，他是希望你自愿去捐赠，这样当然你捐赠之下，其实钱仍然是返回到国家分配的手里面，而非交在 NGO 手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以党国作为核心的枢纽，其实一切都不会有违背或者是矛盾的地方。北京益人平中心创办人陆军就他多年在中国 NGO 的经验以及观察指出，NGO 是为了生存，可以说是想出了很多的创新方式，但当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举例说， NGO 注册制度收紧之后，很多的公益人士改用工商注册来创办公司，但是却是被当局频频查税。又如 NGO 在国内筹款受到限制之后，改采用跟国际机构合作的方式，通过开展国际项目来筹款，但是中共当局亦都很快地在结汇方面是修改政策，令到他们在国际项目当中亦都很难是收到钱。陆军表示，不理是企业 NGO 还是民间独立的 NGO，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早已经都是在中共当局所划定的越缩越窄的圈子里面去做公益，所以现状就是如果想要做是公益慈善活动，那你就只能够被迫按照中国当局的指挥棒去做。这个新的政策共同富裕出台之后，我相信这种的格局是不会变化。当然对于企业来讲，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要投到这些的企业的基金会当中，或者是一些有当局背景的有政府背景的 NGO 当中，这样当然被迫做公益的就会更加多更加严重。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确实是很严格，门槛亦都很高，最难跨越的门槛是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来做娘家，作为这个 NGO 的监管部门，但是很多的机构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所以很多的 NGO 是没有去登记注册，他们称之为是半合法状态。为什么是半非法？李坚强认为，因为这些民间团队多数毕竟仍然是在做有利社会以及是国家的事。李坚强说，国际 NGO 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更严格，因为在中国境内必须要有一个有登记注册的合作伙伴，每年是受到政府审计以查核是否符合当初登记的活动范围、项目和资金。如果中国政府要抽国际 NGO 的钱去做捐献，不单止师出无名，亦都不符合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里面活动的管理法，因此他认为真正会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大型私人企业，一般国际 NGO 不知是受到冲击。李坚强表示，中国收入不公平的问题是很严重，中国已经跨越了基尼系数 0.4 的警戒线，甚至有些分析家认为已经是突破 0.6， 一就是代表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他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必须要管控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以免出现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这个东西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多关系，就任何一个国家
李坚强表示，适当管控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件事，其实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两极这个的社会就非常之危险，不单止是中国大陆，在印度、海地、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都一样。所以习近平主席这个共同富裕的初衷，估计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陆军表示，共同富裕或者是亦都为 NGO 提供一个转型的机会，可以同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但是在议题方面可能得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涉及到权力或者是对政府批评就不能够触碰。此外他亦都提醒了必须要 警惕企业的商业动机，当企业捐钱给予独立的 NGO 的时候，可能有所导向，希望 NGO 替企业做商业宣传，而 NGO 为了拿到私人企业的捐献，亦都可能更去迎合企业的商业目的。分析人士说，最后留下来的 NGO 变成是跟政府靠拢的半官方 NGO， 这个将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